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芳华》，严歌苓著，朗读者：晨晨。因为我们在刘峰离开我们后，才逐步明白，那嗓音、那口音，发自一颗多么老实巴交、淳朴善良的心底。郝淑文是循着山东口音看见刘峰的。刘峰身上一件翻领短袖衫，胸前带几道彩色杠杠，把他原本发达的胸大肌撑得更雄厚。洗浴房大门外的灯光下，刘峰的一只假臂很明显。等郝淑文过了马路，看到那假臂的塑料质地已老化，一个小洞眼就在肘部，像是香烟头烫的。郝淑文眼睛一热，叫了刘峰一声。刘峰转过身，看着富态高大的女人，笑了笑，小郝。他好像一点也不吃惊。这天郝淑文急着回家取钱救老公的假，刘峰也不在重聚的状态上，两人留下了各自手机号码就匆匆分了手。第二天郝淑文打电话约刘峰到一个酒店的餐厅饮茶，刘峰还是前一夜的装束，但翻领短袖衫被洗过，也熨得很挺。在文工团时，刘峰就会用铝饭盒装开水熨烫军装。郝淑文注意到他的短袖衫胸前有鳄鱼 logo， 他还注意到他牙齿不如过去白和整齐。生活的档次首先从牙齿的健康体现。他从老家来到海口3-4年了，是一个老战友鼓动他南下的。老战友跟他一块儿上过前线，先他一步闯荡海南，说南方机会多。郝淑文问，那你觉得机会多吗？刘峰笑笑。接下去他才把前一天卡车被城管收缴的事说出来。这是他买的第三辆三轮卡车，城管把收缴的各种卡车卖到黑市，从此赚外快。我们都知道刘峰在老家成了亲，妻子是长途汽车上的售票员，有一个女儿。郝淑文问刘峰，老婆孩子是不是跟他到海口了？他说妻子跟别人跑了。他到海口的第一年，妻子就提出离婚。长途汽车上认识男人的机会多，哪怕其他条件不如刘峰，至少四肢齐全。那你现在单身？刘峰含混的笑笑说，就算吧。郝淑文于是明白，他不是完全单身。闯海南的男人哪能彻底单身？那么多大胆的往前走的妹妹也不答应。走出这家餐厅，天一黑，路灯下都站着全国各地大胆走来的妹妹。 刘峰的卖书生意还要靠那些发廊的妹妹们眷顾。刘峰由于做书的买卖，不得不读一些进货出货的书，因此也常常会推荐些意义高尚些的书给妹妹们看。而且意义稍微高尚的书也最难出手，一两块钱一本也卖不出去。他就把这类书借给妹妹们看，还劝他们发廊饭吃不长，读了书将来可以找正经饭碗。郝淑文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刘峰混成这样还不忘了做雷锋。他说他的地产开发商丈夫都骂海南钱难挣，你刘峰怎么挣得着钱？刘峰说他就一个女儿和一个老妈，挣的钱寄回老家还是经用的，养得活他们。那一顿饮茶还是快活的，除了提到丁丁的那一瞬。郝淑文告诉刘峰，丁丁第二次结婚嫁到澳大利亚去了，新买了一辆本田轿车，刚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在皮包里翻，要把丁丁的照片翻出来给刘峰看。刚找到丁丁的相片，嘴里还在咕哝说丁丁不知怎么会买一辆土黄色的车，从来没见过那种颜色。抬头间瞥见刘峰的脸，他晒焦的脸灰了一下，眼睛突然横了他一下，似乎是斥责，也似乎在求饶。好好的又提丁丁干啥？于是郝淑文把照片又放回包里，意识到刘峰的心真是残了，那块为丁丁烙下的伤是永无指望长上了。两人分手前，刘峰口齿吞吐，憋红脸和脖子向郝淑文借钱赎回那辆三轮卡车。没车生意更没得做，郝淑文马上从包里掏出10000元给他。刘峰要了小好的地址，说书出了手就把钱给他送家去。小好逗他说，不还钱也能来家里坐坐吗？他给他包真正的北方饺子，南方人那饺子也能叫饺子？刘峰也留下了他的地址，说他就住在海边上，这些年倒是学了渔民做鱼的两手，等着给小好亮亮手艺。郝淑文回到家跟丈夫开口，要他给他老战友一个饭碗。她丈夫问她，此人能干什么呢？她心想，两只手的刘峰能干，能干着呢，什么活儿都一摸就会。但眼下只剩了一只手，推吸尘器拖地板都难。她向丈夫担保，她这个老战友绝对是个好人。好人是什么人？她老公鄙夷地笑着说，她公司可没有闲饭给好人吃。她说难道她公司里吃闲饭的还少了？老公说，不少，你郝淑文头一个吃，吃的还是海参鲍鱼花椒的闲饭。她说也不知道是谁追在后面好几年，哭着喊着非给老娘这碗海参鲍鱼咸饭吃。不吃还不行，那就要跳河上吊。老娘稀罕吃这碗咸饭，不脱下军装 在文工团混到死，国家也得发饭票。郝淑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丈夫说话就形成了这种连讽带骂的风格。对骂一场，丈夫还是松动了，说公司养了两条看门的狼狗，缺个喂狗遛狗的，那就让那个雷锋叔叔管狗吧。工作有了，刘峰却没了。郝淑文打他手机，对方停机，他只好开车按刘峰给他留的地址去找。他住的地方已经不属于海口城区了，在海边不假，但房是渔民出租的自建房，墙都不直，让海风刮斜了似的。房主说刘峰一个月前就搬走了。郝淑文算了算，发现刘峰借他钱的时候就打算要搬家和停机了。郝淑文想找刘峰的邻居打听他的去向，但左邻右舍都锁着门。房东说上面定期检查卫生，今天是检查日，他的房客都锁门躲出去了。郝淑文的车好，房主提出坐他的车去找那些躲检查的房客，其中啊必有人知道刘峰的下落。在一个便利店后面，他们找到了正在打麻将的一伙女人。房主说他们都是刘峰的邻居。郝淑文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帮干什么的女人，上面要检查的不止环境卫生，还有风化卫生，不卫生的就要拿钱对付检查。女人们一张口能盘点半个中国的方言，女人中还真有认识刘峰的，或者该说认识刘峰女朋友的，但谁也不肯细说。等郝淑文钻进汽车，其中一个女人跟随出来对她打个手势。郝淑文降下车窗，女人用四川普通话说听消息1000块，带路另算。郝淑文让她坐进车里，锁了门，开了500-600米，确认没人跟上来砸车打劫，才拿出1000元要先听听消息。女人告诉郝淑文刘峰在这里只住了3个月，是跟着小慧搬来的。刘峰女朋友姓慧，早先是个发廊妹，刘峰借书给小慧看，教育她学知识学手艺，就算吃不上烧脑筋的饭，吃手艺饭总有的吃，哪怕一碗粗茶淡饭也是干净的。开始刘峰生意不错，刘峰养了小慧2年，后来刘峰的生意赔了，房子也租不起了，小慧就把刘峰带到这里来住。刘峰知道小慧又偷偷联络原来的客人，翻了脸走了。小慧跟着也搬了家。郝淑文听完消息一句话也说不出，更没胃口让四川女人给她带路去找刘峰。开车回家的路上，郝淑文劝自己别难过，人人堕落的海南还算没把雷又峰彻底堕落进去。他不大成功的教育改造了一个妓女，至少让那个叫小慧的四川女子从良了2年。 就在这期间，我跟郝树文在深圳相聚。我觉得我好像欠了刘峰什么。说完，他又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们干嘛都那么对他。为了林丁丁，咱们好像都欠了刘峰什么。他对咱们哪个人不好，就为了丁丁，我们对他那样。我们干嘛那么对刘峰？真是为了林丁丁。突然间，就在郝诗文家四壁无物却金碧辉煌的客厅，挨着落了一层薄尘的大钢琴，我好像明白了。其实当时红楼里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从始至终对刘峰的好没有幸福过，就像我一样，所有人心底都存在着那点阴暗，想看到刘峰露馅儿，露出蛛丝马迹，让我们至少看到他不比我们好到哪儿去。也有着我们那些小小的无耻和下流，也会不时小小的犯罪，偷炊事班一包味精，或在公共泳池里擦一下女孩身体，诸如此类。因此，我们一面享用刘峰的好心眼，一面从不停止质疑他的好心眼。我们的潜意识不相信刘峰与不相信英雄的区别在于，那些英雄离我们太远，从来没有跟我们存在于同一个三维空间。刘峰跟我们却是存在于同一个三维空间的，具有同样的物质分子密度，他怎么可能比我们好，还好那么多？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我从最开始认识刘峰，窥见到他笑得放肆时露出的那一丝无耻，一丝无赖，就下意识地进入了一场不怀好意的长久等待，等待看刘峰的好戏。只要他具有人性，就一定会演出好戏来。在深圳郝淑文豪华空洞的别墅里，我这样认清了自己，也认识了我们。红楼里那群浑浑噩噩的青春男女，我想到1977年那个夏天，红楼里的大会小会，我才发现，不止我一个人暗暗伺候刘峰露馅儿，所有人都暗暗的，也许在潜意识里伺候他露出人性的马脚。1977年夏天，触摸事件发生了，所有人其实都下意识松了一口气， 他可发声了，原来刘峰也这么回事儿啊，原来他也无非男女啊。有关刘峰人性人格的第二只靴子总算砰然落地，从此再无悬念，我们大家可以安然回到黑暗里歇息。刘峰不过如此，失望和释然来得那么突兀迅猛，却又那么不出所料。假如触摸发自于另一个人，朱克或者刘眼镜、曾大圣，甚至杨老师、强副主任，都会是另一回事。我们本来也没对他们抱多大指望，本来也没有高看他们，他们本来与我们彼此彼此。那天夜里，我闻到郝诗文家有一股陈旧的方便面气味，这么富有豪华，可女主人天天吃方便面，消极还是潦草，不得而知。小好沉默了，我四顾着，看哪里该挂张画，找不出地方来，因为虽是空空的墙壁，墙面一块块的软包装，可以随时改门脸做卡拉 OK 歌厅。君二溜子的审美趣味以及他对豪华的梦想，我想起来了，那个曾经帅气的君二溜子气质里最难命名的是什么？是一种自我嫌弃。他歪嘴一笑，似乎告诉你，我知道我瞎混讨嫌，我也嫌我自己，连狗都嫌。而你连你如何讨嫌狗都嫌还不知道呢，你一点儿也不嫌弃你自己，一天到晚还挺美。看出我们的高下来了吧？原来那么个无所事事一事无成的君二溜子都嫌我们呢，嫌我们不会自我嫌恶。谁不会有自我嫌恶自我憎恨的时候？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们的卑琐自私都是与生俱来，都被共同的人性弱点框定。我们恨，我们无奈，但我们又不得不跟自己和解，放过自己。我们无法惩罚自己，也没有宗教背景和境界想到原罪。而我们的丑恶一旦发生在刘峰身上，啊，他居然也包含着我们的不堪。标兵模范都挡不住他本性中那个触摸，他也是我们，他是个伪装了的我们。好了，我们所有的自我嫌恶不必再忍受了，刘峰就是我们想臭骂抽打的自我。我们无法打自己，但我们可以打他，打得再痛也没关系。我们曾经一次次放过自己，饶了自己，现在不必了。所有自我饶恕累计提炼凝聚，对着刘峰一个个拿着批判稿站立起来，那个坐在马扎上流泪流汗的矮个军人多么丑陋。我们舍不得惩罚自己，现在通过惩罚刘峰，严惩刘峰，跟自己摆平。人类就是这样平等的，人 就是这样找到平衡的。七八天时间，红楼里大会小会，我们对着刘峰喷射大同小异的批判台词，也许我们也有一丝痛心。不是郝淑文还在念批判稿时流了泪，那痛心的潜台词可能是：刘峰，你就不能争气到底，创造一份例外吗？建树一个人是可以纯洁高尚的证明吗？永远做一个让我们自惭形秽的对照吗？坐在马扎上的刘峰越发的矮下去。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会格外拥挤。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要靠相互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为什么会对刘峰那样？我们那群可怜虫十几二十岁都缺乏做人的看家本领，只有在融为集体相互借胆迫害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个人强大一点。当时我没有参与迫害，是因为我心不在焉。1977年夏末，红楼外许多大事新事在发生，大学招生私授英语，第一批海外留学的人悄悄走了，街上出现了布拉吉，我的恋爱视野早就越过红楼，老远老远。郝淑文轻叹一声，看到他的假肢还破了个洞，我心里挺堵的，想不出来那个洞是怎么弄出来的，他自己拿烟头烧的还是别人，是不是他那个女朋友小慧。你知道我请他吃饭那天我到得早，看见他老远骑着单车来了，一只手握把，假手搁在裤兜里，车骑得飞快，从落地窗前面骑过去又骑过来，可能是不敢确定我会请他到那么豪华的地方饮茶吧。他一只手把单车骑得飞快，他走的时候不知道我一直在背后看他。他的心原来是柔软的。你知道我当时想说什么？我想说，刘峰你真傻，摸错了人，当时要是摸我，保证我不会叫救命。我很吃惊，但我没有表示。谁让他去摸林丁丁，摸错了吧？要不他不会给处理到连队去，也不会丢一只手，那只假手好可怕，一种便宜货的感觉，还用旧了破了。你不知道那么多人摸过我，为什么不能是刘峰？刘峰跟他们比至少人品好多了。人品，人品有什么用？什么叫好人？我们这些女人作为情人的那部分，对好人是瞎着眼的。郝淑文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她把同情、善意甚至崇拜都给好人，哪怕触摸一把也可以偶然想开，对好人慷慨一番，但激情、爱情、婚嫁，还是把好人关在门外。2000年，一个熟人托我到海口帮他办事，在那里住了3天。 熟人是广西人，在海口开发房地产惹了什么祸，到美国是躲祸的。熟人或许奸商，或许有案在身，人却不坏。尤其在美国，用他自己不知什么来路的钱赞助了许多穷苦艺术家和瘪三电影人，因此介于那两者之间的我跟他就浅浅有了点交道。熟人的弟弟是海南地头蛇，退伍老兵游子，服役期在老山猫耳洞度过，又因此我们见面就不生疏，他招待我海口一游。不管游哪里，我不知怎么总想到此地是刘峰和他的小慧姑娘过过小日子的地方。于是我想象力起飞了。那是十月，晚霞一收，天好月好，我来到郝世文提到的发廊云集的一带。发廊早过了鼎盛时期，一些硬撑着的门脸连粉红色灯光都脏兮兮的，但路灯下还是有些曲线不错的影子，如同一缕缕香魂。一有轿车开来，减速或停下等绿灯，他们就上去问路，要么搭讪，说还以为是某某某的车呢，看错了，不好意思。我在一条曾经发廊昌盛的街上找了个小餐馆宵夜，向老板打听刘峰。老板说不认识。老板来海口15年，开了6年出租车。于是我问他可认识小慧，他想了想反问，是叫慧雅玲的川妹子。我说只知道她叫小慧，姓慧，那就是慧雅玲，慧不是大姓，河南到海口才碰到这一个。河南老板说，听小慧那帮姐妹说过，小慧过去有个单臂老板包养她，离开了发廊。还听说单臂老板岁数一把，不挣啥钱，不过是斯文人，做书报买卖的。我想那就是刘峰，没错了。可怜刘峰那也叫老板，开的三轮卡车被城管收缴，都拿不出钱去赎。后来呢？我问河南人。后来吗？单臂老板破产，惠雅玲从老板那儿得了点钱，做了大高鼻子大双眼皮，成了升级版了，生意都做到5星级饭店的客人那里去了。我突然意识到，刘峰借了郝世文10000元，不是去赎车，而是赎他自己。他把那10000元给了惠雅玲，就从小慧身边抽身，离开了海边渔村的妓女根据地。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一万元刘峰分十年还。于是小慧的高鼻梁双眼皮就等于在郝淑文的小银行做了按揭。河南老板说，再后来小慧攒了一笔钱，在四川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当上了单亲妈妈。前两年她回过海口一次，牵了个6岁小丫头。惠雅玲说，她要供女儿弹钢琴，上贵族学校，长大做跟她惠雅玲完全不同的女人。看来郝淑文无意间通过刘峰投资的美丽产生的利润不小。按揭的高鼻梁、双眼皮，以及房子、女儿，未来那个弹钢琴的女贵族。从小餐馆出来，接近子夜，小慧有大志向，要女儿做跟她小慧完全不同的女人。刘峰曾经也有志向，要小慧做完全不同的小慧。刘峰逼娼为良，却半途而废，让小慧从良的还是万恶的金钱。但把从良的种子播撒到小慧年轻萌昧心田的是刘峰。此刻海口对我显得多陌生啊。刘峰的战友把老实巴交的刘峰招到这个陌生地方，他跟小慧那两三年小日子还好吧？是怎么开始的呢？一天夜晚，刘峰瞥见小慧在路灯下站着，穿了件皱巴巴的连衣裙。小慧认出了三轮小卡车，叫了一声刘大哥。刘峰一只手把方向盘打了几把，三轮小卡车突突突的掉了个头，回到小慧旁边。小慧的下眼皮画了两道浓黑的眼线，因此他看谁都像翻白眼。21岁的小慧不好看，还用妆容盖掉了难得的青春光洁。小慧来海南已经5年，刘峰给他上班的发廊附近的书亭供书，常见小慧下午蹲在马路牙子上刷牙，就那样被他叫成了刘大哥。后来小慧单干了，不愿让发廊老板白吃甜头。刘峰偶然在三流宾馆门口的路灯下看见他，他从小卡车里对他说，要下雨了，下班吧。小慧迎上来笑笑说，一个生意还没做呢。刘峰看着他，还做生意呢，雨要来了。他看着他的连衣裙，大概是捡别人的，包臀的裙摆短的脸不要了，命都不要了，胸口扣子丢得精光，里面别了个大别针，使他看上去鸡胸驼背。一辆皇冠轿车过来，停在红绿灯路口。小慧飞奔上去问路，或者搭车。刘峰看见他黑色长袜勾破了，拉出一道天梯，从大腿直至脚踝。 轿车里扔出个烟头，小慧闪开。皇冠怒吼一声，飙出去。小慧转过身说：“刘大哥，上回见你的杂志给小燕借走了。”刘峰可怜小慧，问路，差点挨了烟头。女孩家一点面子都没了，还要跟刘大哥装不在乎，突兀的就说起杂志来。刘峰心里不知怎样冒出林丁丁来。同是20岁出头，丁丁一身笔挺毛料军装，风华绝代的独唱女兵。刘峰对小慧说：“杂志反正是旧的，你们传着看吧，至少多识俩字儿。”刘峰要走了，小慧又问：“带烟了吗，刘大哥？”“我不抽烟。”他掏出200元递给小慧。马上要下大雨，哪儿还会有生意？回去吧。说着，他人已经进了螺蛳壳一般的驾驶室。等刘峰的小卡车开了2个街口了，大雨夹着雷电横着来了。他再次掉头，心里担忧的怪诞。他担心小慧眼皮下2道浓黑的眼线给雨越抹越黑，再搭车要让人当鬼打了。他回到小慧站岗的路灯下，小慧不见了。他开着小卡车在附近几条街道和巷子里寻找，发现小慧赤脚站在一家小超市门洞里，眼线化成几道黑眼泪，人鬼之间，一手拎着鞋，另一只手拿着一只鞋跟，3寸的鞋跟在榕树的老根上磕掉了。上了车，刘峰问他住哪儿，远不远？小慧说今晚要上刘大哥家借宿一夜，他同屋的老公从四川来了。刘峰无话，心里温软又恶心，这么个可怜东西，哪怕是只小野猫，这么大的雨也要给他个躲雨的地方吧。刘峰让小慧住在他卧室，自己睡在封闭阳台上，跟卖不出去的道洋人版的人体艺术性的诗篇睡了一夜。早上刘峰出门上班，留给还在睡觉的小慧400元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是小区里开办的扣圆美甲训练班在招人，学费300，剩下的100元够他付半月地下室房租。小区内就有人短租这种地下室。小慧没有把钱花在学徒上，人和钱都不见了。刘峰扭头也就忘了有过这么个雨夜。小慧唯一的验过留痕是那双黑色长丝袜，丝袜落在他一居室小公寓的厕所角落。他用2个手指把它提溜起来，农民女儿2条结实粗壮的腿型还在里面，好比那双腿褪下的透明残破的黑膜，脱线从臀部直到脚后跟，就像提溜蛇皮那样。他把它提溜到垃圾箱里。刘峰又见到小慧， 两人都失去了早先明朗简单的态度，谁也不理谁了。再次跟小慧近距离接触是四个月以后，刘峰的老战友跟人经营了一个狗场，培养训练名犬。海南治安成问题，据说一只纯种德国狼狗可以卖到20万。战友把售书生意全部盘给了刘峰。接下生意，刘峰发现战友亏空到几乎破产的地步。还了欠债，刘峰住不起原先的一居室公寓，搬到一个写字楼里，办公居住合一。写字楼还没收工就被租出来，窗是有窗没户，门是有门没飞。后来租户们发现楼永远收不了工，因为发展商因地皮产权在跟当地村民打官司，而且这种建筑是有名堂的，叫做烂尾楼。二月的一个下午，也是雨天，刘峰回到家，发现门口走廊上牵起一条铁丝，上面晾着湿淋淋的衣物。铁丝下蹲着一个姑娘，正在洗一个大塑料盆里的床单。衣服、床单都是刘峰出门前放在门口的。刘峰走近，女子回过头，他差点没认出来，因为那两只眼睛下一贯的浓黑的眼线没了。小慧回头笑笑，说：“顺路来看看刘大哥。”小慧这天也像是捡了或者借了别人的衣服，一件不男不女的黑西装，至少大了三个号码，里面一条牛仔背带裙，胸口绣着大娃娃，圆滚滚的腿肚子一看就是翻山越岭的祖宗八辈遗传给他的，一股劲就出来两个铁蛋儿。小慧就是头发好，可以顶在女大学生、女白领、女明星的头上，梳成什么样式都给她加分。白天的小慧基本像人，不像鬼。小慧这次听了刘大哥的话，到扣圆美甲短训班报上了名，合格结业，并愿意留在扣圆美甲美容连锁店的学徒。那300元报名费就全免。刘峰和小慧就这样开始了小日子。刘峰教会了小慧做简单饭菜，让她学会夜晚睡觉，早晨起床，让她开始读报和停止画眼线，让她说话，减少夹带老娘。美甲班小慧上了一个礼拜就要退学，说让她实践的免费客人好几个香港脚，怕脚气传到她手上。刘峰同情，也同意小慧改报花卉速成班。这个班高雅，结业了能到五星级酒店应聘，酒店天天更换花卉造型。又是一周，小慧的困境是起不来床。花卉学习班每天早上开课早，为了节省成本，学生每天清晨5点就要到城郊路口买花农的便宜鲜花。花卉班学生绝大多数 是家庭主妇，四五十岁，跟开发海南的丈夫来了，朋友和亲戚没法带来，因此钱多时间更多。结业不奔着五星级宾馆招聘。小慧在班里孤立而寂寞，学杂费又昂贵，鲜花每天要买，还得四点多起床去买，跟刘峰说不忍心用他挣的钱去上那种华而不实的课。再说他注意到所有酒店大堂插的都是假花。刘峰问他什么时候去酒店的，小慧赶紧改口说，哦，过去去的。